各位弟兄们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各位朋友早晨，
各位朋友早上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到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到聆听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
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
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预备了永远的家乡，
因为你预备了永远的家乡，
让我们有一天在那里一同来歌唱，
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在那里一同来歌唱，
一同赞美，
一同赞美，
一同荣耀来到荣耀你，
一同来荣耀你，
因为你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和颂赞的神，
因为你是配得那一切尊贵荣耀和颂赞的神。
主啊，求你高抹你的仆人，
主啊，求你高抹你的仆人，
赐他应该讲的说话，
赐给他当讲的话，
叫他将你的真理全讲得清楚明白，
让他将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明白，
让讲的和听的都在领受之后，
让讲的与听的在领受之后，
信心可以建立，
信心可以建立，
侍奉可以得着能力，
侍奉可以得着能力，
属灵生命也都可以得着更新和洁净，
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和洁净，
还有在日常生活上是顺从你的教导，
在生活上顺从你的教导，
行在你的旨意道路中间，
行在你的旨意道路上，
求主你的恩典中，在你的主的恩典中继续上进，
在主你的恩典中继续上进，
直到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
直到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
以上有声无声的同心祷告，
以上有声无声的同心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们。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基督徒在追求属灵生命和生活上的成长过程之中，
基督徒在追求属灵生命和生活的成长过程中，
就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就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果我们稍微留心的话，
如果我们稍微留意的话，
我们都可能遇见过一些曾经是很热心的基督徒，
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曾经很热心的基督徒，
但后来放弃了原来的信仰，
但是后来放弃了原来的信仰，
变成了不信的人，
变成了不信的人，
或者是由起初的基督教信仰，
或者是由起初的基督教信仰
改了去信其他异端邪说的信仰，
改为信其他异端邪说的信仰。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呢？
有吗？
有没有呢？
有，很多人答，我都见到很多。
有的，我都见到过这样很多的人。
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二章一至三节。
今天分享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三节。
正好是针对类似的危机。
对不起，是希伯来书二章的一到三节，正好是针对这样的危机。
向所有属神的人，
让所有属神的人，
包括当年的犹太人，
包括当年的犹太人，
同埋现代的基督徒，
还有我们现代的基督徒，
提出三项有关属灵生命同埋生活上的严重警告同埋劝勉，
提出了三个在生活上的严重警告和劝勉，
目的就是避免啲人重蹈覆辙。
目的是避免我们这些人重蹈覆辙，
避免他们犯上那些改变初衷信仰的人那种错误，
避免我们犯上与那些改变初衷信仰的人同样的错误。
这三个警告呢，
这三个警告
是切勿轻视神的道，倒要越发郑重。
第一是切勿轻视神的道，倒要越发郑重。
切勿干犯悖逆天使所传的话，
切莫干犯悖逆天使所传的话，
同埋切勿忽略主耶稣所传的救恩。
第三点是切勿忽略主耶稣所传的救恩。
我哋睇第一个警告。
我们来看第一个警告，
就系唔好忽视神嘅道，倒要越发郑重。
就是不要忽视神的道，倒要越发郑重。
呢节经文我哋头先都读咗啦。
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
我哋再读一次。
我们再来读一次。
所以我们当越发仗众所听见嘅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呢节经文一开始讲用所以呢个连接词。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用了所以这一个连接词。
是的作用就是说第二章的内容是承接第一章所讲的道理，
那么就是说第二章的内容是承接第一章所讲的道理。
这些道理呢就是圣经中有关神的本性，
这些道理就是圣经中有关神的本性、
位分、
神的位分、
权能、
全能、
旨意、
旨意、
计划、
计划、
作为、
作为，
同埋引导圣徒属灵生活嘅原则咁。
还有就是引导我们信徒属灵生活的原则，这些道理。
经文中嘅我们，
经文当中的我们，
系指连同作者在内嘅所有属神嘅人，
是指连同作者在内的所有属神的人，
亦都系指所有蒙受神嘅救赎恩典而又蒙受天使服侍嘅人，
也是指所有蒙受了神的恩典而又蒙受天使服侍的人。
咁我问一问各位弟兄姊妹，
那么我来问一下大家，
我哋蒙受咗神嘅救赎。
我们蒙受了神的救赎，
可唔可以随便咁样随随便便咁嚟对待神嘅真道同埋恩典？
是否可以随便的来对待神的真道和恩典呢？
圣经话我哋当越发仗众所听见嘅道理。
圣经上面说到，我们倒要越发仗众我们所听到的道理。
其实系提醒所有属神嘅人。
其实是要提醒所有属神的人，
应当采取更加留心，
应当采取更加留心，
仗而重之嘅态度。
正而重之的态度，
来到领受同埋顺从所听见嘅道理，
来领受和顺从所听见的道理。
因为神用来衡量每一位信徒嘅真正灵性状况，
神用以衡量每一位信徒的真正灵性状况，
唔系取决于佢嘅知识有几多，
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有多少，
唔系取决于佢领受神嘅启示有几丰富。
不是取决于他领受神的启示有多丰富，
而是取决于这个人是采用什么态度来回应神的恩典，
而是取决于这个人采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的恩典，
用什么态度来回应神的启示和引导，
用怎样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启示和引导。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有很多人一生一世在这里听到，
今天有很多人一生一世都在听到，
但是从来都不明白所听是什么，
但是从来都不明白所听到的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些人将听到当作一件微不足道，
把听到当成一件微不足道的，
完全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而且无益处的，
毫无益处，
同自己无关的小事来的，
与自己无关的小事而已。
这些人听到的时候，
这些人在听到的时候
根本不在意所听到的内容，
根本不在意所听到的内容，
听完之后只是左耳入右耳出，
听完了以后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或者是水过鸭背，
或者是水过鸭背，
甚至乎在这里梦游，
甚至在当场在梦游，
根本就没听到，
根本就没有听到。
这些人的态度，
这些人的态度
很明显，就是轻视所听见的道理，
很明显就是轻视所听见的道理，
是从来都没有仗重所听见的道理，
从来都没有郑重对待所听的道理，
什么越发仗重更加无从讲起了，
所以越发郑重更是无从谈起。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郑重？什么叫做随便？
那么什么是郑重？什么是随便呢？
什么叫做郑重和轻视所听见的道理？
什么是郑重？什么是轻视所听到的道理呢？
在路加福音就给我们一个例子。
在路加福音给了我们一个例子。
在路加十章三十八至四十二节。
在路加福音的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 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请见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我们从耶稣对马大的回答之中，
我们从耶稣对马大的回答当中，
可以看到马大和玛利亚这两姊妹，
可以看到马大与玛利亚这两姐妹，
各自是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各自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来回应耶稣所讲的道，
来回应耶稣所讲的道。
马大是随便，
马大是随便的，
玛利亚是郑重，
玛利亚是郑重的。
耶稣他对马大的回答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对马大的回答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真正喜悦的人，
神真正喜悦的人，
不是好像马大这样的人，而是好像玛利亚这样的人，
不是像马大那样的人，而是像玛利亚那样的人。
因为只有越发郑重珍惜爱护领受神话语的人，
因为只有越发的郑重珍惜爱护领受神的话语的人，
才能够明白神的道，
才能够明白神的道，
同埋明白神嘅心意，
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先至能够掌握基督教信仰中嘅全部真谛，
才能够掌握基督救赎恩典中的全部真理。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哋口口声声话服侍主，
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服侍主，
可唔可以唔好好咁努力追求上帝嘅真道
呢？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不好好的来努力追求上帝的真道呢？
我哋对上帝嘅道，
我们对上帝的道，
系咪正确嘅认识？
是不是正确的认识？
系咪全备嘅认识？
是不是全备的认识？
系咪深入嘅认识？
是不是深入的认识呢？
呢啲先系最重要，
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诗人啊，佢喺诗篇119:11嗰度，
诗篇的119:11说，
俾咗我哋一个追求神话语嘅正确心态同埋行动，
给了我们一个追求神话语的正确的心态和行动。行动的指示，
一个榜样，
一个榜样。
嗰度点讲咧？嗰度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说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神所讲嘅嘢，我摆喺心度，时时喺度思想。
神说的话，我们要藏在心里，时时的来思想。
时时将神嘅话活学活用。
时时把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反复的思考，
活学活用，
活学活用，
咁样就唔会得罪神啦。
这样我们就不会得罪神了。
同样喺哥罗西书3:16，
同样的在哥罗西书的3:16，
亦都提示俾我哋，
也给我们提示，
当把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篇、诗歌、灵歌，存感恩的心歌颂神。
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篇、诗歌、灵歌，存感恩的心歌颂神。
所以，我哋以受教嘅心。
我们要以受教的心
来聆听神的道，
来聆听神的道。
听完之后呢？
听完了以后呢？
并唔系就咁停喺度嘅，
不是就停在那里。
我哋要去思想，
我们要来思想，
要明白，
要来明白，
仲要我哋彼此嘅教导劝诫，
要我们彼此的互相教导、互相劝诫，
建立好正确嘅信仰基础，
建立我们正确的信仰基础。
最后呢？
最后，
就要将神嘅道行出嚟，
还要把神的道行出来，
同埋传出去，
还要传出去。
今日圣经嘅经文，
圣经的经文
系除咗提醒劝勉我哋要越发郑重所听见嘅道理之外，
除了提醒劝勉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的道之外，
更加警告我哋，
警告我们还要
假如我哋唔敬重上帝嘅道，
假如我们不敬重上帝的道，
就恐怕我哋随流失去，
就恐怕我们会随流失去。
有啲信徒，
有一些信徒，
对于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呢个警告啊，
对于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样一个警告，
根本唔当系一回事，
根本不当一回事。
佢哋认为反正我已经得救啦。
他们认为反正我们已经得救了。
我听到听几多都唔紧要。
我们听到多少都没有关系。
我明白几多行到几多都唔紧要。
我明白多少行出来多少也不重要。
佢哋以为我唔听上帝嘅道。
他们认为我们不听上帝的道。
系道失去。
是道会失去。
唔系我失去。
不是我失去。
其实呢啲人。
这样的人。
他们是行在错误的道路当中而不自觉，
他们行在错误的道路当中而不自觉，
而且已经是随流失去，
而且他们
不自觉
是随流失去而不自觉。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因为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不是神的道失去，
不是神的道失去，
是不听道的人失去，
是不听道的人失去，
我们不听道的人失去，
是我们这些不听道的人失去。
其实上帝的道和能力，
其实上帝的道和能力
永远是安定在天，
永远安定在天，
根本就不会改变，
根本就不会改变，
更加不在乎听的人是不是认同或者喜欢，
更加不会在乎听的人是否认同或者喜欢，
而产生本体性的变化，
而产生本体性的变化。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听他讲道，
很多人都不听他的道，
很多人都反对他，
很多人也反对他，
他们甚至乎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甚至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耶稣的道在价值上，
但是耶稣的道在价值上
非但没有受到影响，
非但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是用来在末日作为审判世界的标准，
而且用来在末日审判世界的标准。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八节，
耶稣说，
耶稣说，
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那些不敬重道的人的心态和行为，
那些不尊重、不敬重道的人的心态和行为，
刚刚就是同出名的电影《Titanic》。
刚好就是像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泰坦尼克》。
哈，呢只船嘅沉没原因互相辉映。
这一艘船的沉没的原因而互相辉映。
泰坦尼克呢只船嘅船沉没。
泰坦尼克号这只大船的沉没。
是因为负责船只航行的导航员和船长，
是因为负责船只航行的导航员和船长
不看重水流的动向，
不看重水流的动向，
风向风力和改变莫测的天气都不看重，
也不看重风向风力和变幻莫测的天气，
因此令到船失了控制，
因此令到船大船失去控制，
迷失了方向，
迷失方向，
就撞向冰山，
撞向了冰山，
惨遭灭顶，
惨遭没顶。
今日呢个世界各类的潮流，
今天这个世界各样的潮流，
只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
只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
因为各类的潮流，
因为各样的潮流，
好像发型啊、服装啊咁样，
好像发型、服装等等，
都成日改嘅，
都是经常改变的。
甚至乎各种思想伦理学说都是时常改的，
甚至思想伦理学说都会在时常的改变。
如果我们人不遵行神的道而跟着潮流来走，
如果我们人不遵行神的道而跟着潮流走，
即系随波逐流，
就是随波逐流，
就好似行尸走肉，
就像行尸走肉，
一啲方向原则都冇，
毫无方向和原则，
结果就系随流失去咗人生正确嘅意义同埋目的。
结果就是随流失去了人生正确的意义和目的。
圣经话，
圣经说，
听到嘅人，
听到的人。
是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要郑重所听到的道理。
那就是说，
就是说，
听到呢，不是找讲道的人的毛病，
听到不是为了找出讲道的人的毛病，
不是说，哎呀，他讲得这么差，什么什么之类，
不是说，啊，他讲得这么不好，这个那个的，
或者批评啊，
或者是提出一些批评。
所以耶稣佢喺马太福音23:3就教导我哋。
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3告诉我们，
凡他们呢度指法利赛人，
凡他们这里的他们指的是法利赛人
所吩咐的，
所吩咐的，
即系讲律法，
就是法利赛人所吩咐的律法。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但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
因为他们能说，
不能行，
不能行。
所以，信徒在听到的时候，
信徒在听到的时候，
唔好喺度挂住想其他人，
不要想着别人，
想讲道嗰个，
不要想着讲道的人，
想身边的弟兄姐妹，
不要想着身边的弟兄姐妹，
最主要注重嘅系自己。
最重要注意的是自己，
系自己喺神嘅面前，如果有罪咧就要认。
是自己在神的面前，如果有罪就要认。
要作出检讨同埋改进。
要做出检讨和改进。
仲要将听到嘅道摆喺心度，
还要将听到的道放在心里，
成为生命嘅一部分，
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成为生命嘅力量，
成为生命的灵粮，
成为信仰嘅基础，
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
咁样先至唔会随流失去，
这样我们才不会随流失去。
第二个警告，
第二个警告
喺第二节嗰度，
在第二节。
是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说到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经文中所谓藉着天使所传的话呢？
经文中所谓藉着天使所传的话，
就是参照旧约希伯来人的信仰观念来讲的，
是参照旧约当中希伯来人的信仰观念来说的。
他们的信仰观念是什么呢？
他们的信仰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律法是上帝藉着天使赐给摩西，
就说着律法是藉着天使，上帝藉着天使赐给摩西，
再由摩西将律法教导神的子民，
再由摩西将律法教导给神的子民。
所以天使所传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说的天使所传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希伯来人这种信仰的观念既是确定的呢？
为什么在这里又说到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呢？
原因就是新约圣经已经将这种观念加以印证和确定了。
原因就是新约圣经已经将这种观念加以认证和确定了。
新约在哪里这么说？
新约在哪里这么说？
在使徒行传7:53，
在使徒行传的7:53，
史提凡他临终之前，
史提凡临终之前
肯定地向那些犹太人作出责备，
他肯定地责备那些旁边的犹太人，
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说到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这个责备的说话，
这一句责备的话语，
也同时带出了，
同时带出了
新约和旧约彼此的关系，
新约与旧约彼此的关系。
一息间我在总结的时候再作详细的分析，
等一下我在总结的时候会做出更加详细的分析。
另外经文中的干犯是指什么呢？
经文当中的干犯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不应该做的故意去做，
是指的不应该做的故意去做。
是明知故犯，
是明知故犯，
刻意超越律法的规限，
刻意超越律法的规限，
破坏了神话语的圣洁尊严，
破坏了神话语的圣洁和尊严，
而引发神的怒气，
而引发了神的怒气。
至于悖逆，
至于悖逆，
孩子应该做而不做，
是指应该做而没有做，
是调戏不顺，不服气，
是不服气，
不听话。
不听话，
漠视律法的教训，
漠视律法的教训，
不听神的旨意，
不听神的旨意，
抵挡神的诫命，
抵挡神的诫命。
这个诫命就是旧约的律法，
这个诫命就是旧约的律法。
其实旧约入边律法入边嘅主要骨干内容咧，就系十诫。
那么旧约律法里的主要的骨干内容就是十诫。
就喺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至五节、七至八节同埋十四至十七节。
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三到五、七到八和十四到十七节。
我冇打出嚟。
我没有打出来。
你哋可以喺圣经嗰度睇到。
你们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
头嗰四诫咧系人对神嘅应有态度。
十诫的前四诫是人对神应有的态度，
其余的六诫就是人对人的应有伦理原则，
其余的六诫是人对人应有的伦理的原则。
圣经话，
圣经说，
凡干犯悖逆神的诫律法诫命的人，
凡干犯悖逆律法诫命的人，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都受了神的惩罚，
都受了神的惩罚。
事实上，整本旧约圣经，
事实上整本旧约的圣经，
神的子民对于干犯悖逆神的律法诫命而受到神的惩罚报应的例子呢？
神的子民因为干犯悖逆了律法而受到神的惩罚的例子，
随处都见到的，
随处可见。
其中一个例子，
其中的一个例子，
利未记十章一至二节，
在利未记的十章一到二节，
讲到亚伦的儿子拿达同埋亚比户，
讲到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
佢哋各自攞住自己嘅香炉，
各拿着自己的香炉，
圣上火加上香，
圣上火加上香，
喺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
但是神从来都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的，
但是神从来没有吩咐他们这么做。
于是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了，
于是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将他们消灭，
把他们烧灭，
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因为我们看到拿达和亚比户，
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拿达和亚比户，
他做了什么？
他们做了什么？
他不应该做的就去特登去做，
他们是不应该做的却刻意去做，
是明知故犯所以受到惩罚和报应，
是明知故犯所以受到了惩罚和报应。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是民数记，
在民数记
十四章二十七至三十七节，
十四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七节，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屡次埋怨神将他们带出埃及，在旷野那里受苦。
以色列人屡次埋怨神将他们带出埃及，在旷野受苦。
于是耶和华就惩罚这些所有发怨言的子民。
于是耶和华就惩罚那些所有发怨言的子民。
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之外，
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之外，
这两个人可以进入应许的迦南之地。
这两人可以进入应许的迦南之地。
其他的人呢？
其他的人呢？
只可以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终身至死都不能够进入迦南。
终身至死都没有，都不能够进入迦南。
这个就是他们悖逆不服气。
这就是他们悖逆不服气，
不听神的说话，
不听神的话，
所得到的报应，
所得到的报应。
另外，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
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
是以色列王朝时期的后期，
这是当时以色列王朝时期的后期。
神就容许外邦的亚述人，
神容许外邦的亚述人
灭了北国的以色列，
灭了北国的以色列，
将这以色列人捉到去亚述那里做奴隶，
把以色列人掳到了亚述做奴隶。
神没有又让外邦的巴比伦人，
神后来又容许外邦的巴比伦人
灭了南国的犹大，
灭了南国犹大，
攻占了耶路撒冷，
攻占了耶路撒冷，
将个圣殿拆烂，
将圣殿拆毁，
仲要将所有嘅犹太人捉咗去巴比伦嗰度做奴隶70年咁耐，
又将所有的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做奴隶70年之久。
呢个就系神佢出手报应咗当年各朝嘅君王同埋百姓，佢哋干犯悖逆神嘅诫命。
这里就是神出手报应了当年的君王和百姓，他们干犯悖逆了神的诫命。
创世纪第六章，
创世纪的第六章，
嗰度讲到神用洪水消灭同埋惩罚咗挪亚时代嘅全部唔听话嘅人。
神用洪水消灭和惩罚了挪亚时代全部不听话的人，
剩下嘅只有听话嘅挪亚及伯纳。
剩下的只有听话的诺亚的一家八口，
他们在方舟里面可以保存生命，
他们在方舟内得以保存生命。
所以希伯来书11:7就说，
希伯来书的11:7说到，
挪亚因着信，
挪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只方舟，
预备了一只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他自己也都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了，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罗马书3:19-20，
罗马书的3:19-20，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但是人点样知罪呢？
但是人如何知罪呢？
我哋参考罗马书7:12，
我们来参考罗马书7:12，
嗰度话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的，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咁当人睇见咗神嘅圣洁。
当人看到了神的圣洁，
又看见自己违背了神的圣洁而成为不洁，
又看到自己违背了神的圣洁而成为不洁，
就知道这个违背就是罪，
就知道这违背就是罪。
当人看见神的良善而知道自己不善，
当人看到神的良善而知道自己不善，
就违背了神的良善，就知道不善就是罪，
违背了神的良善就知道不善就是罪。
当人看见神的公义，又看见自己违背了神的公义，
当人看到神的公义，又看到自己违背了神的公义，
就知道这个违背公义的行为和心态就是罪，
就知道这违背公义的行为和心态就是罪。
这样当人对神的圣洁、公义、良善，
这样当人对神的圣洁、公义和良善
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
有了深入的了解以后，
就产生了敬畏神的心，
就产生了敬畏神的心，
而遵守神的诫命，
而遵守神的诫命。
因此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就是成为旧约的主题中心了。
因此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就成为旧约的主题和中心。
就好像传道书12:13-14所讲的一样，
传道书12:13-14正好讲了，
他们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我的结论就是，
我的结论就是
敬畏神，
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的全部责任，
这是人的全部责任。
因为人所做的事，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无论是善是恶，
都必定评估的，
神都必评估。
但今天世上，
但是今天的世上，
仍然有很多人将上帝的道当作很平常，
仍然有很多人将上帝的道当作平常，
不理会上帝的警告和劝勉，
不理会上帝的警告和劝勉，
平日所过嘅生活，
平日所过的生活，
时常都违背上帝嘅诫命，
时常都违背了上帝的诫命。
啊，又唔见到神出手惩罚咯，
又没有看到神出手来惩罚，
于是就冇有怕，
于是就没有怕，
以为上帝可以玩弄嘅，
以为上帝是可以玩弄的。
其实呢，
其实
上帝是暂时没有采取旧约的方式作出惩罚，
上帝是暂时没有采用旧约的方式作出惩罚。
它原因是因为上帝对人的宽容，
原因是因为上帝对人的宽容，
给人有充足的机会和时间来作出悔改，
给人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来作出悔改。
如果不是在最后的审判那时候，
如果不是这样，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人是没有办法抵挡逃罪的，
人是没有办法抵挡和逃罪的。
所以罗马书二章三至四节就提醒我们，
所以罗马书的二章三到六节提醒我们，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读。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但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答个人。因此，
信徒要敬畏公义的神，
信徒要敬畏公义的神，
谨守佢嘅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千祈唔好干犯悖逆天使所传嘅话，
千万不要干犯悖逆天使所传嘅话。
如果唔系，就好似旧约时代所有违反神诫命嘅人一样。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就必定像旧约时代所有违反神诫命的人一样，
最终都受咗该受嘅报应，
最终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第三个警告同埋劝勉，
第三个警告和劝勉。
切勿忽略主耶稣所传的救恩，
切勿忽略主耶稣所传的救恩。
但经文的第三节所讲，
在经文的第三节，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怎能逃罪呢？
这救恩，
这救恩，
起先是主所讲的，
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弟兄姊妹，咩叫忽略？
弟兄姊妹，什么叫忽略？
忽略系咩？
忽略是什么？
忽略系冇专心致意，冇专心去留意，冇留心去记住。
忽略是没有专心留意，没有留意来记住。
因为你冇留心去记住，就好容易忘记啦。
因为你没有留心来记住，你就很容易忘记。
忽略唔系故意。
忽略不是故意，
即系漠视啫。
而是漠视。
我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来参考。
第一个就是今天仍然有很多人，
第一个就是今天仍然有很多人，
他们完全没有将神已经启示的救恩当作一回事，
他们完全不把神已经启示的救恩当成一回事，
他们自以为是，
他们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是对没错，
觉得自己是对的，没有错，
从来都不认罪，
从来不认罪，
从来都没有寻找救赎，
从来也没有寻找救赎，
就算有机会听到关于救恩的信息，
就算有机会听到关于救恩的信息，
根本都不在意，
根本不在意，
听了等于没听，
听到了也等于没听到，
所以就忽略了救恩，
所以就忽略了救恩。
另外有些人，
另外有些人，
他们已经听到了，
他们已经听到了救恩，
但是故意贪词，
但是故意贪词的言辞，
故意在那等，
故意在那里等待，
故意在那拖延，
故意的拖延，
就将救恩的事当作不重要，
把救恩的事当作不重要，
于是一拖再拖再拖，
于是一拖再拖，
结果就忽略了救恩，
结果是忽略了救恩，
失去了得救的机会，
失去了得救的机会，
到死那阵都得不到，
到死的时候仍然得不到。
还有一些他自己说已经得救的基督徒，
还有一些自己认为已经得救的基督徒，
自己讲我已经得救了，嗰啲基督徒。
自己说我已经得救了那样的基督徒。
但是佢哋嘅生活行为，
但是他们的生活和行为，
同未信之嗰阵时都冇分别，
与未信的时候一样，没有分别。
咁嘅行为完全系显示唔出救恩嘅果效。
这样的行为完全显示不出救恩的果效。
佢哋嘅行为见证，
他们的行为见证，
明显系忽略咗已经得着嘅救恩，
明显是忽略了已经得着的救恩，
而且会令未信嘅人以为，
而且令未信的人以为，
信与不信耶稣都系一样，
信与不信耶稣都是一样，
冇分别，
没有分别，
信唔信都系咁。
信与不信都是一样，
于是他们见到这些这样的错误的行为就不信了。
于是他们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就决定不信。
那你说怎样好陶醉呢？
那么这样的人怎能陶醉呢？
此外忽略救恩，
忽略救恩，
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不信神。
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不相信神。
既然神是不靠得住，
既然神是不靠不住的，
又信不过，
又信不过，
这样即使将神忽略了，
就是他们把神忽略了，
都不紧要，不重要，无关痛痒，
就都是不重要的，不关痛痒的。
但是当人不信神那阵，
但是当人不相信神的时候，
就是怀疑神的动机，
他们就会怀疑神的动机。
这个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失败的开始，
这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失败的开始。
创世纪三章一至六节，
创世纪的三章一到六节，
那里讲到撒旦的化身蛇，
这里提到撒旦的化身蛇，
用挑拨离间的心理学，
用挑拨离间的心理学，
来到挑动夏娃对神的吩咐产生怀疑，
来挑动夏娃对神的吩咐产生怀疑。
蛇点同夏娃讲啊？
蛇怎么跟夏娃来讲？
佢话难道神真系咁讲啊？
他说难道神真是这样说的吗？
唔系啩？
不是吗？
唔系啩？呢样嘢咧就令到人对神产生怀疑。
不是吧？这样的说法就让人对神产生怀疑。
蛇跟住又刻意抹黑神嘅真正爱心。
蛇接着又刻意的抹杀了神的真正爱心。误导夏娃，
去否定神的动机，
去否定神的动机，
认定神是讲大话骗人，
认定神是说谎欺骗人，
于是随手拿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于是夏娃摘下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
又被丈夫亚当吃埋，
又给她的丈夫亚当吃了，
就是这样始祖亚当夏娃。
就是这样，始祖亚当和夏娃
不信任神对人类的良好动机，
因为他们不信任神对人类的良好动机，
因此忽略了神，
而忽略了神，
忘记了神的吩咐，
忘记了神的吩咐，
结果就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正常关系，
结果就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正常关系。
那么怎样能够陶醉呢？
这样又如何来陶醉呢？
结果罪就从此永远与人一起了，
罪就从此永远与人同在了。
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
当我在预备今天讲章的时候，
当我读到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句经文，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句经文的时候，
我的心好沉重，
我的心很沉重，
沉重到难以形容，
沉重到难以形容，
我的心情好感动，
我的心也很感动，
感动到难以形容，
感动到难以形容。
因为这句经文令我想起我信主之前，
这一句经文让我想到我信主之前，
足足浪费了五十几年的岁月，
我足足浪费了五十多年的岁月，
将五十几年的岁月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这五十多年的岁月我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那时我完全不信，
那时候我完全不信，抗拒神，
本来是不能够陶醉，
本来是不能够陶醉的，
但是神却没有放弃我，
但是神没有放弃我，
拯救了我，
拯救了我。
所以我好感动，感谢神个慈爱恩典。
所以我很感动，感谢神的慈爱和恩典。
其实各位弟兄姊妹朋友，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
信主嘅时刻，
信主的时候，
唔一定系要年轻嘅时候，
不一定是要年轻的时候。
就算你年纪大，好似我咁五十几岁，
好，就算你年长，就好像我当年一样五十多岁，
都可以信主。
都可以信主，
神都接纳，
神也接纳。
所以其实你可以而家即刻信，
你可以现在即刻相信。
如果你有感动嘅话，你可以即刻信。
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马上相信。
如果你真系咁样，
如果你真是这样，
走上嚟，我会同你祷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聚会结束以后，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会为你祷告。
经文中嗰度有个句子话这么大，
经文中有一个词说这么大，
大的到底有几大？
这么大到底是多大呢？
作者冇解释，
作者没有解释，
但系从个语气嚟睇，
但是从他的语气上来看。
这个救恩是很大很大，
这是很大的救恩，
大到一个地步，
大到一个地步。
如果人忽略了这个救恩，
如果人忽略了这样大的救恩，
一定被罪捉到实，
一定会被罪紧紧抓住。
你想尽办法走都走不掉，
你想尽办法逃罪都逃不掉。
那就是说，
就是说
忽略救恩是罪，
忽略救恩是罪，
是最大恶极的罪，
是最大恶极的罪。
任何人如果忽略主耶稣的救恩，
任何人如果忽略了主耶稣的救恩，
一定不能够逃离罪恶，
一定不能够逃离罪恶，
一定会面对神最后的审判，
一定会面临神最后的审判。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主耶稣的救恩，
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主耶稣的救恩。
况且这个救恩起先是主耶稣亲自讲的，
这救恩起先是主耶稣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这个主耶稣这个救恩是主耶稣以道本体的位格那种权威，
这救恩是主耶稣以道本体位格这样的救恩，
以道成肉身的身份，
以道成肉身的身份，
用在肉身中间将这个救赎之道讲出来，
在肉身中间将救赎之道讲出来。
因此这个救赎之道的救恩，
因此这个救赎之道的救恩，
肯定是百分之百正确无误，
是肯定百分之百正确无误，
是无可怀疑的真理，
是不可怀疑的真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主耶稣所传的救恩，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主耶稣所传的救恩。
相反，我们要特别珍惜这个救恩，
相反我们要特别珍惜这救恩，
要顺服地接受这个慈爱救恩，
要顺服地接受着慈爱的救恩。
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单是如此，
凡因听见而接受这慈爱救恩的义人，
凡因听见而接受这慈爱救恩的人，
经历了道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之中，
经历了道在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当中，
造成了改变和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造成了改变和更新，成为了新造的人。
这样就正好以自己的经历来证实，
正好就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证实
慈爱救恩的主，
慈爱救恩的主
是真实可信的主，
是真实可信的主。
并且我们要进一步行动，
我们要进一步行动，
将福音讲传，
将福音广传，
向未信的人分享见证，
向未信的人分享见证，
来到印证福音的大能在罪人的身上的作为，
来印证福音的大能在罪人身上的作为。
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讲，
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讲的，
那领受他见证的，
那领受他见证的，
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总结今日圣经的信息，
总结今天圣经的信息，
是神向姊妹作出三项有关属灵生命和生活的严重警告，
是神向子民作出三项有属灵生命和生活上的严重警告和劝勉。
第一项的警告，
第一项的警告，
是第一节经文，
是第一节的经文，
是叫我们要敬重神的道，
是叫我们要敬重神的道，
要重视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教导，
要重视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教导。
第二项的警告劝勉是第二节，
第二项的警告劝勉是第二节，
是叫我们不要学校那些违反旧约律法诫命的人，
叫我们不要学校那些违反律法 的人，
避免我们受到同样的惩罚，
避免我们受到同样的惩罚。
第三项的警告，
第三项的警告劝勉在第三节，
是说任何人要珍惜和接受主耶稣在新约中所传讲的救恩，
说任何人都要接受和珍惜主耶稣传讲的救恩，
只有这样才可以得着赦罪的恩，
只有这样才能够得着那赦罪的恩典。
但有趣的地方是，
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将第二节和第三节作出比较，
如果把第二节与第三节作出比较，
其实是新约和旧约的比较，
其实是新约与旧约的比较，
两者的内容是相对的，
两者的内容是相对的，
但是也都是前后有所关联，
但是前后也有所关联。
相对的地方呢，
相对的地方是，
就是旧约的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旧约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而新约基督亲自讲的救恩是被证实的，
而新约当中基督亲自讲的救恩是被证实了。
第二节是描述救恩在旧约里面还未显明出来的时候，
第二节描述救恩在旧约里面还没有显明出来的时候，
律法是不可以干犯的，
律法是不可干犯的。
第三节是说新约救恩已经显明出来的时候，
第三节讲到新约 救恩已经在新约中显明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要忽略，
我们不可忽略。
第二节是说旧约的人抵挡神，
第二节讲的是旧约当中的人抵挡神，
结果受到报应，
结果受到报应。
第三节提到新约的人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第三节提到新约当中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结果是不能陶醉，
结果是不能陶醉。
那就是说人在神的面前，
就是说人在神的面前
那种真正的反应和表现呢，
真正的反应和表现
就是决定了这个人的灵性状况，
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灵性状况，
也都同时决定了这个人的永恒命运是怎，
也同时决定了这个人的永恒命运是如何。
这样旧约和新约是不是一样，
这样旧约与新约是不是一样的呢？
旧约和新约是不是神的启示啊？
旧约与新约是不是神的启示呢？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是。
是的。
但是神启示旧约的内容，
但是神解释旧约的内容，
和启示新约的内容是不是一样啊？
同解释说和神启示新约的内容是不是一样呢？
一不一样？
是不是一样呢？
啊？不一样。
不一样。
可以是一样，但是也都不一样，
可以说是一样，也可以说不一样。
一样的地方呢，就是
一样的地方就是
新旧约同时是耶和华的启示，
新约旧约都是耶和华的启示，
同时是启示了神自己的本性，
同样是启示了神自己的本性。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不一样的地方是
旧约启示了律法，
旧约启示了律法，
这律法是彰显了神本性里面的圣洁公义威严，
律法彰显了神本性里面的圣洁威严和公义。
新约呢启示了旧约，
新约启示了旧恩，
旧恩是显示了神的本性里面的慈爱怜悯和赦罪，
旧恩彰显了神本性中的慈爱怜悯和赦罪。
这样新旧约前后的关联和关系是什么呢？
那么这样的话，新旧约的前后的关联和关系是怎样的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答案呢就是，
答案就是
新约的影子，
新约的影子
在旧约里面已经投射出来，
在旧约里已经投射出来，
而新约的本体，
新约的本体
在旧约里面已经隐藏在里面，
是隐藏在旧约里面的。
简单地说，
简单的说，
旧约隐藏新约，
旧约隐藏新约，
新约成全旧约，
新约成全了旧约。
主耶稣他亦都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七至十八节那里说，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说，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读。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但是点解神首先启示律法，然后启示救恩，首先启示威严，然后启示宽恕，首先启示惩罚，然后启示赦免呢？
但是神为什么先启示律法，后启示救恩，先启示威严，后启示宽恕，先启示惩罚，然后启示赦免呢？
点解唔可以调转？
为什么不可以倒过来呢？
点解有咁嘅先后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先后呢？
因为如果神不是将自己的圣洁、公义、威严的本性首先启示出来，
因为神如果不是把自己圣洁、公义、威严的本性首先启示出来，
人就不会敬畏神，
人就不会敬畏神，
亦都不会重视神的宽恕慈爱，
也都不会重视神的宽恕和慈爱。
既然不重视，就随手将神的恩典摆在一边糟蹋了。
既然不重视，就会随手把神的恩典放在一边，甚至糟蹋掉。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
如果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所传讲的上帝，
所传讲的上帝，
一味系话佢系大有宽恕、怜悯、慈爱嘅上帝，
一味的说他是大有宽恕、怜悯、慈爱的上帝，
从来都唔讲上帝系圣洁、公义、威严噶，
从来都不提上帝是圣洁、公义和威严的。
咁听到嘅人，
这样的话听到的人，
佢就唔会对上帝产生敬畏嘅心。
他就不会对上帝产生敬畏的心，
反而会漠视上帝慈爱恩典的重要性，
反而会漠视上帝慈爱恩典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先后的问题的结果就是这样，
这先后问题的结果就是这样。
因此我们要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
我们要把上帝的公义和慈爱
一齐配合起来，
一起配合起来，
以上帝的公义原则来讲上帝的爱，
以上帝公义的原则来传讲上帝的爱，
要用上帝的慈爱的心来讲上帝的公义，
要用上帝慈爱的心来讲上帝的公义。
同样道理，
同样的道理，
同埋原则，如果应用喺我哋基督徒查考研习圣经方面咧，
这样的原则用在我们查考圣经的方面，
都啱晒嘅，
也是很合宜的。
信徒喺查考研习圣经嗰阵，
信徒在查考研习圣经的时候，
如果从整本圣经全面性嘅角度，
如果从整本圣经全面性的角度，
用越发郑重的态度来到，
用越发郑重的态度
来到领受同埋学习神嘅话语，
来领受和学习神的话语。
咁咧，我哋就可以避免见树不见林呢个毛病。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见树不见林的毛病，
亦都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呢个错误，
也可以避免断章取义的错误。
同时亦都可以避免重复干犯悖逆诫命忽略救恩呢个福切，
我们也可以避免重蹈干犯悖逆诫命、忽略救恩这样的覆辙，
更加可以在神的话语中，
我们更加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
建立在正确的信仰基础，
建立起正确的信仰基础，
活出合神心意的，
活出合神心意的，
蒙神召恩，蒙神的召，蒙神召的恩相称的生命见证，
与蒙神所造的恩相称的生命见证，
来到让主的名得着高举，
以致让主的名得到高举，
得着应得的荣耀，
得到他应得的荣耀。
最后我引用保罗以弗所书四章一节的劝勉，
最后我引用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的话来劝勉，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同来读，
作为结束今天的分享，
作为我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
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
公义慈爱的上帝，
公义慈爱的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又多谢你藉着你的话语，
我们又感谢你藉着你的话语
向我们发出警告和劝勉，
向我们发出警告和劝勉，
多谢你藉着启示的律法，
多谢你藉着启示出来的律法
令我们知罪，
让我们知罪，
因为你是圣洁公义威严的神，
因为你是圣洁公义威严的神，
多谢你又藉着十架的慈爱牺牲，
多谢你又藉着十架上的慈爱牺牲，
令到我们知道你竟然愿意亲自来到承受世人的罪，
令到我们知道你竟然愿意亲自来承受世人的罪，
让我们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得着那赦罪的恩典。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千万不要轻视你的慈爱，
千万不要轻视你的慈爱，
千万不要忽略你的救恩，
千万不要忽略你的救恩，
相反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
相反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
来到爱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救赎恩典，
来爱惜你赐给我们那救赎的恩典，
又再求你帮助我们，
又再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向人分享见证的时候，
当我们向人来分享见证的时候，
以主你的公义原则，
以主你的公义原则
来讲出你的爱，
来讲出你的爱，
用你的慈爱的心，
用你那慈爱的心
来讲出你的公义，
来讲述你的公义。
我们再次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整本新约旧约全书，
整本的新约和旧约全书，
求你帮助我们在查考研习圣经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在查考研习圣经的时候，
以全面性的角度，
用全面性的角度，
用越发郑重的态度，
用越发郑重的态度
来到领受和学习你的真理教导，
来领受和学习你的真理教导，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重蹈违反诫命忽略救恩的覆辙，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重蹈违反诫命忽略救恩这样 的过犯 的忽略，
亦都可以避免，
也可以避免
犯上见树不见林的目，
犯上见树不见林的盲目，
同埋断章取义的错误，
还有断章取义的错误。
只要我哋愿意，
只要我们愿意，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主啊，我们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
在世上活出合乎你心意的属灵生命和生活，
在世上活出符合你心意的属灵生命和生活。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是见证你荣耀你，
是见证你荣耀你，
求主来成全，
求主来成全，
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